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蛋。
蛋，快到圣诞节了，最近有没有很忙啊？
忙，但是我的忙可能更多是日常性的，跟圣诞节的关系没有特别大。
哦，那你们教会庆祝圣诞节吗？圣诞节的氛围浓厚吗？
庆祝，但是并不特别浓厚，那可能跟人多人少有关吧，可能跟疫情前后的各方面的情况也有关。所以原来会有邀请慕道友的圣诞特会，甚至有表演节目，有唱诗班啊什么的，那现在都从简了。那当然我们兄弟教会哈，有这样的活动，而且其实我在前年我记得没错的话，还带了慕道友去蹭别的教会，两个教会联合办的圣诞特会，对，音乐会啊，信息分享啊，对，主要是针对慕道友的。
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圣诞节这个事情啊，就是耶稣真的是那一天出生的吗？如果他不是那一天出生，那我们又在庆祝些什么呢？
相信也不少基督徒会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我会觉得答案是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一个神学问题，而且很多的网站都会有一些介绍。当然介绍信息有时候不完整，要去自我分辨了。基本上答案就是大概率他不是在这一天出生的。那显然圣经不光没有告诉我们，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说耶稣到底在哪一个具体的月份，具体的哪一天出生的，圣经没有。那我想这也是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神作为默示圣经的这一位全知的全能的神，他如果想让我们具体知道耶稣的生日，我们的主，我们的道成肉身的永恒的，我们说全能的神，全能的人，他作为人的生日的话，他一定会写，但是他并没有写，甚至没有蛛丝马迹，所以我会认为说，实际上主并没有那么在乎到底是哪一天。
对，只知道是那一个冬天，哪一年都不知道。都说现在这个新历年，公元零年就是耶稣诞辰，但是其实也不是。
是，
但只能说是公元零年是耶稣降生的可能左右的样子。
对对，就是犹太古史嘛，比较有名的约瑟夫写的一个著作，也有中文译本的，应该是淘宝都能买得到的，里面写到认为是公元第六年。我觉得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它其实是个一把双刃剑，它一边会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它历史是会搞错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告诉我们，其实圣经以外有很多历史的著作，包括初代教会，就是我说的是就使徒后的教会，比如说克莱门书信，甚至有使徒的门徒们给哥林多教会写的书信，那这些历史文献反而告诉我们证明说圣经的真实和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他记错我的生日了，他在不是我生日的那一天非常认真的祝我生日快乐，那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至少他这个行为让我看到他是在乎我的。一样的，你是不是真的爱耶稣？你是不是真的真的纪念他？他的降生改变了全世界，虽然在2000年以前，但是改变了你我的生命。我们其实需要对这个事实献上我们最大的崇拜和信心的，而不是具体哪一天。
那这样的话，那12月25号这一天，那这个圣诞节它是怎么个来的呢？
好问题，其实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虽然以前我都大概知道，其实网上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到今天学术界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但是有几种说法，我就把我看到的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有一个说法是比较知名的，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包括特土良，他们都认为呢，基督是在3月25日受孕的，又在一年的同一日受难，这基本上是奥古斯丁的原话，他是在《三一神论》这本书里写的。那么这样算来9个月之后他的生日就是12月25日。另外特土良也认为耶稣受难日相当于罗马日历的3月25日，甚至把这个日子3月25日变为报喜节，而耶稣应当受孕后9个月，那就是12月25日。这只是一个说法，有那么准吗？而且圣经也确实没有明确记载耶稣受孕的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那他们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我们说初代教父啊，3世纪、4世纪的那个时候，就以奥斯丁为代表的 当然奥古斯丁我们说确实是很伟大的神学家，对吗？那我们今天也会去读他，特别是神学院。可是他们那时候有些观点，确实在今天看来，他并不是非常正确，或者非常有所谓的科学依据以及明确圣经依据的。他们那时候还是很看重传统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天主教有很多东西说是建立在这个奥古斯丁基础之上的，包括他们对玛利亚的一些崇拜是圣经里面没有记的，所以有很多是人的传统。所以这只是一种来源的可能性。可是东方东正教，你可以理解为东正教是从这个罗马天主教分出来。他们说耶稣受孕应该是在4月16日，那往后推9个月就是1月6日。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证明，因为没有圣经的记录。
哎，我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他们要从耶稣受孕这个事情来往下推？这个受孕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人什么时候受孕呢？这个诞生这个事情，不应该比受孕更明显吗？更显明的一个事情吗？为啥要这么推论呢？你？
好问题，我很谦卑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看。当然，奥利根和特土良还有奥古斯丁都是很伟大的神学家。那好，那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一种广泛被人接受的，是说选择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生日是挪用了罗马冬至节太阳神的生日。所以就是从公元274年开始呢，罗马皇帝为了纪念太阳神叫索尔，恢复了对太阳神的崇拜和庆祝。
那这不是明显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吗？
是，而基督教选择了这样的节日呢，为了表明基督对异教的胜利，就你不应该在这一天崇拜太阳神，应该崇拜真神基督。这个假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还是一种假说，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我觉得这并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记得在旧约里边，当时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要设筑坛、建圣殿的时候，因为迦南地不是一片荒地，它之前是有异族人所在的一个地方，异族人在的地方，他们就是有异族崇拜的。当时神明却指示，在他们异族崇拜的那个地方，不要给我建圣殿。我的圣殿是一个完完全全不被异族侵扰的一个完完全全干净的地方，这是神明确指出的。
是，
所以他不可能用一个异教崇拜的节日去让人崇拜他自己，这是对他的一种玷污。同理来说，我觉得。
我觉得你说的好重，我理解你的说法，但是我不会说同理，而是觉得说其实不重要，我生是哪天重不重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搞对当然很好，搞错也没关系，真正重要的是，就以我的生日为例啊，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你做我的朋友，还是你送我一个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就你真的关心我，你真的在乎我。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神也是，我相信基督在天上也看重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传统就算1800年好了，或者1000几百年，把这个日子作为他的生日平安夜啊，这个圣诞节，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可以是把双刃剑，但是提醒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聊的重点，就是我们并不只是在圣诞节赞美耶稣，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应该常常日日每周庆祝耶稣的降生和为我们的得胜和复活。这让我想到，我有一年的平安夜有事情在外面，而且正好那时候路过一个教堂，我发现教堂门口排了长队。平安夜24号的晚上，教堂门口排了长队才能进啊！大冬天啊，你说多少人？多少人是真正认识神、真正认罪悔改、真正赞美耶稣的呢？啊，不是，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节日、一个传统。那我觉得这才是可悲的。可是呢，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那么多人因着圣诞节这个节日来到教会。让他能够听到福音是一个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了，我原来的教会就是办圣诞特会的。包括2年前，我也有牧道友朋友，我带他去了别的教会的一个圣诞节的特会，有茶点、有茶歇的、有蛋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去蹭这个活动。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希望的朋友能够听了福音能够信。所以重要的真的不是在那一天。
对，的确是。你想，摩西作为以色列那么大一先知，《申命记》里边，摩西死之后葬在哪儿，什么时候死的，到现在谁都不知道。就是他，相当于他就是一个荒野孤坟。像咱中国人的话，那肯定有个碑，得给他树上，得给他纪念上，年年月月去拜。
是，
但是这就是神的逻辑，一个人他死在哪儿，他埋在哪儿，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事迹一直被人诉说，一直被人纪念。我就发现好像是一直一脉相承的。人是谁？谁做了这件事？何年何月做的？然后有没有什么纪念日？这对神国来说根本不重要。
哇，我觉得你说的太棒了，这让我想到，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现在叫什么名字的教堂来着？就是意思是建在那个当年的耶稣的空坟墓上面的。那当然，其实那是哪里？那是游客去的地方。还有天主教到现在都号称教廷在保存着钉耶稣的钉子和耶稣的裹尸布，但实际上 那个真的有可能是真的吗？大概率不是真的，即便是真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像你刚刚说的，难道我们敬拜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那个空坟墓的上面那个建的教堂去敬拜他吗？所以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自己说的，神是个灵，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换个译法是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拜神。所以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无处不在，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他现在就与我与你同在。而不是要去到圣诞节好像就更好，或者要去到耶路撒冷就更好，不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对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看重圣诞节，我觉得也是要被提醒的。就好像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要和家人更加和睦，因为这个日子很重要，是我们的主降生的日子。然后我就要更加努力过圣洁的生活，而忽略了平时，不是好像哪一天才是最重要的一天。比如说，我是一个食品公司，哦，知道今天有什么各级领导要来检查我们食品安全了，所以我们要把什么都打扫干净。不是了，我每一天都应该干净，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敬拜神。所以有一段经文嘛，当耶稣降生之后，天使报喜讯给牧羊的人。这节经文是在圣诞节经常用的，路加福音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个基督徒只是在圣诞节想要这段经文，那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就我刚刚说，无论你在人生的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艰难下，真的想到说我这份不完美的工作能够荣耀神，我这个不完美的甚至有点破碎的家庭能够荣耀神，甚至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有经济的困难，我也能荣耀神，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荣耀就在我身上彰显，而且平安是归于我的。归于我是他所喜悦的人，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我成就了我神所喜悦的意。路加福音2章14节，这段圣诞节常常被应用的经文，它就应该每一天被应用到你我的身上。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的西方教会、传统教会都在用圣诞节来做活动，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机会，就像夫妻关系彼此相爱。但是，哎，碰到了生日，碰到结婚纪念日，是一个理由出去吃一顿甜美的晚餐，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我相信这也是历代神学家通过对于圣经的理解所 get 到的圣经的一个重点。因为对于耶稣的生日，真的很少有人去研究，去专门做一个课题去研究，因为他们真的知道这不重要，不是最重要的，相较于神国的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些事情。
是。因为为了准备这次的录制哈，我有本小册子，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叫《复活节的谬误》。这本小册子我没有全读完，我翻了一下，它所强调的就是复活节不是我们说的那一天。它的心意是好的，它的意思就是不希望基督徒迷信。我认为可以避免两个极端，一种是强烈的反对圣诞节，强烈的反对过复活节，觉得如果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搞一些特别的活动，好像是拜异教了，好像是亵渎神。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的心最重要，在全球各地都有圣诞节的特会，是为了有一个机会，至少有个理由可以邀请慕道友，邀请你的家人去教会听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说不是有周日基督徒吗？只有在周日才像基督徒。那更极端一点就是有圣诞节基督徒，有人说我信耶稣的，我得救了，但是他从来不去教会，他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去。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身边可能不多。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好像觉得是复活节和圣诞节能够更祝福他。他在这两个节日更敬拜耶稣，更过圣洁的生活，更传福音多一点，神就更喜悦他一点。那也是一个极端，那也是错误的。我想就是这两个极端，我们觉得都不需要，我们就是正常的。一方面知道这两个日子未必真的就是那两个日子，但是是一个机会可以传福音，是一个机会可以办特别的活动。但是我们平时每天每一周都应该认真来到主前，就是我们都或者至少心里面我们都需要知道耶稣的降生和复活。对我们是何等何等重大的意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行事为人面对每一天的艰难和喜乐，面对各种人和事、各种意外的，我们心中笃定的盼望的缘由。
大家知道或不知道的，也是在以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圣诞节的这个话题，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在圣诞节经常诵唱的赞美诗，就是《普世欢腾》。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由诗篇的98篇改编而来。 原本呢，诗篇的98篇就是一首赞美诗，呼吁全地都要欢呼歌唱，因为耶和华的拯救和公义已经显现。而普世欢腾的歌词在改编时呢，将原本诗篇中的耶和华换成了耶稣，并且强调了耶稣的降生与普世的喜悦。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份救主来临的喜悦和盼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再见。
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我是笑笑。
笑笑好，谢谢你今天来陪着我录音，
耶、
yeah! 今天一定是需要笑笑的陪伴。首先，这是个特别特别喜乐的季节，因为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是特别想要庆祝将要来的圣诞节，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笑笑，跟笑笑一起来聊一聊圣诞节喜乐的事情。这叹气好像不妙哦。
感觉最近没有什么喜乐的事情，悲伤的事情特别多。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生活总是给我带一些突然很突然的意外， 让我无福消受的意外。
对，原本以为你终于考完试，因为笑笑还在读书，还在读神学哈，我还想着，哎，这个时候找你来录音挺好的，放下所有的考试了，可以非常轻松的来聊一聊关于圣诞节的喜乐心情了。没想到你这开场就唉声叹气的，那就说说让你唉声叹气的事儿吧。
别吧，喜乐一点，不
那
想
好
再
吧，
回忆悲伤的事。
行，那咱们。换个话题，不问你最近的事儿了，咱们来问问哈，在你成长的这些年岁里面，对于圣诞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记忆呢？任何时间点的都可以。
我小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教会圣诞节会举办一些节目。然后我就会被拽过去练习跳舞啊什么，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会上去跳舞、演节目这些。然后那个时候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圣诞节，每次之后都会有教会都会发给每一个人圣诞果。圣诞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会装很多的零食。然后那是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每次都可以拿好多的零食，然后回去把零食藏起来，然后馋的时候吃一些，什么薯片啊、饼干啊、糖果啊这些。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圣诞节的一个缘由，它让我很开心。而且上台表演的时候，哥哥姐姐他们还会给我们化妆啊什么，是。小时候嘛，就觉得化了妆肯定很好看，然后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跳舞，就是玩的东西会特别多，在小的时候。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呢，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圣诞节有和没有其实差不多，因为学校都还没有放假，都在上课。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圣诞节前夕、平安夜的时候，会给自己买一个苹果，或者是我妈妈会给我带些水果，我就是吃一些苹果什么的，想这就算当做平安夜吧，有点仪式就好嘛。其实我也不敢写什么圣诞贺卡给我朋友什么的。其实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快到圣诞节了，我们高中有晨会嘛。教导处主任就上台的时候，其实还挺抵触圣诞节的，所以其实在学校也没有怎么过圣诞节。然后后面，毕业之后呢，我就来到国外呢，我发现这个圣诞节就是节日气息非常的浓厚，他们会有一些圣诞的集市啊这些。然后圣诞节让我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打折。我可以买很多便宜的好物，然后送人啊什么，然后包括这边的教会，还有我们学校都会举办一些圣诞的活动。然后让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宿舍的人圣诞节的时候会去砍一棵真的很大的那种松树，然后把它搬到我们的公共的房间，然后给它装饰，什么彩灯啊，什么装饰。特别大，而且那个树枝那个香味儿就特别的新鲜清新，然后大家还给它取名字什么样，就觉得哇，这边过节好有仪式，好有意思，然后就挺享受这样的氛围。对，这是我大致经历圣诞节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听起来圣诞节就是节日啊。那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讲过为什么圣诞节是一个很特别，在教会里要拿那么多糖果的日子呢？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每年圣诞节的时候，还会让小朋友演那种很小型的儿童话剧，装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最可爱的就是很多小羊，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去被排演过这种圣经故事啊？
好像没有哎，一般都是唱歌跳舞这些。
啊，那就是唱歌当中，你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父母讲过，圣诞节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那是纪念谁的生日呢？你小的时候就知道吗？
因为在教会里不知道也难啊。
那你好奇过吗？你对于这个纪念耶稣的生日会这么样欢庆，你好奇过吗？这件事情。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知道耶稣的生日这么的精准？圣经里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就12月25号？还
哦
挺好奇的，但觉得想一想，觉得不理解，但是也没什么毛病，毕竟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嘛，是一件好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疑惑的，就是为什么圣诞节要挂什么袜子，会有圣诞老人，又是怎么出现的？好像和耶稣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
对。
确实，你问了很好的问题啊。它其实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关系。看起来这些形式其实是跟圣经记录当中的耶稣出生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为什么会这个日子也在众教会里都纪念？这是个历史的问题吧？大家愿意选这个日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平安夜也是这么来的。当然，它不是圣经真正记下来的一个日子，可是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大家就慢慢定了这个日子，所以古时的教会都用这个日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什么会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呢？尽管可能我们去考古发现这一天不一定是耶稣真正出生的日子，但是为什么古时的教会，甚至于教会以外的人都把圣诞节当做一个纪念耶稣出生的日子呢？不管怎样，这个日子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的。我其实有时候会惊讶它的普世性，你不会惊讶吗？就是为什么全天下的人都在纪念这个日子？当然，很多人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纪念这个日子，大多数人可能就是糊里糊涂的就高高兴兴的去买了，吃吃吃了。但是从客观事实上来讲，它确实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节日。
对，是的，是好事，一种程度的好事吧。大家都知道有耶稣这号人物
对，
诞生，对。
但又大家又似乎又全都不知道，因为会把它轻忽所以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聊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奥秘性的问题。但是其实我挺好奇，你们年轻人怎么理解这个圣经里的神迹的？圣经里的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其实是耶稣的降生的，因为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她还没有嫁人，圣灵感孕，她就怀孕了这件事情。你从小听了这个故事，一听就信了，从来没有怀疑过吗？
是没有怀疑过，好神奇啊！我刚想了一下，还真没有这样的怀疑。
那你长大以后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同龄人好奇来问过你？你真信她是童女玛利亚，就圣灵就感孕了，生了这么一个婴孩出来吗？这件事情你不觉得是很神奇的事情吗？
好像也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真的啊，直接从自己心里头完完全全就认了这件事儿。
但有些人会问，为什么玛利亚生了耶稣，但是耶稣是神，玛利亚就还是个人呢？侧重玛利亚和耶稣的关系。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答呢？
我说，你需要圣经吗？我给你，
哇，标准答案。
因为我就是怕自己答错，而且我当时也是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我打心底是觉得，耶稣就是神，我们最重要的是专注在他对人的救赎上，然后就没有往其他方面研究，所以也不敢给其他人很多看上去很肯定的一些答案。所以我就会说，如果你真的好奇，你可以用圣经去研究一下，或者是问一下牧师来我们教会，大概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去找到更可靠的人来解
嗯，
释。
很棒，很棒，很棒。对我来讲，圣灵感孕，让童女玛利亚生了耶稣这个婴孩出来，道成肉身，完成救赎计划，是从这个婴孩出生开始啊。所以，这个婴孩的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跨越我所有的常识，并且，如果我真知道这个事情，圣灵感孕，让童女玛利亚生了耶稣这个婴孩出来，这个婴孩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呀。所以每一年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来思考， 耶稣基督的降生，都对我来讲是增添多一点信心的。凭信心信耶稣就是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下来的婴孩。刚才你的朋友问的那个问题，耶稣跟玛利亚的关系，这确实是个问题啊。他又是神又是人，这是个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呢？其实我好奇想过很多很多次，耶稣是什么模样的？圣经也没写，就不让我们去想，只是说他无家型美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普通的人。
我听有一些人说，实际上耶稣也没有很帅，又也挺
对，
丑的。
无
然
家
后，
型美容嘛，圣经说了，他是一个，没说他丑，但至少说的是无家型美容，就是他绝对不是个帅哥。
好像也没有很高，就
对。
是好像保罗也是，就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特别优秀
高
男
大
人的
帅，
样子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呀。耶稣是生在木匠家里边，他从小就帮忙做木匠活，做粗活的，他的手啊，都肯定是有粗茧的。圣经上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连枕头都没有，他是很贫穷的，他就穿着。可能就是个草鞋，甚至于可能都没有鞋，走街串巷，用脚双脚走路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
呼召门徒的时候，跟从我吧。但是他又什么都没有，然后要撇下一切的去跟他。我觉得我可能也做不到。
是啊，所以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就会想，你说他应该算是天上的王子啊，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永生神哎，创造主啊，怎么能就成为了一个像我们一样被肉身限制的一个100%的人呢？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奇妙的呀。
我觉得很多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在于人的信心了，包括，历史人物他们对神的相信，所以做出的很多的行为，还有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也要行在这样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正道当中。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它的最中心还是相信。
确实，如果在今年的圣诞节，你自己给自己写一张圣诞卡，你会想写什么呢？
哎呀，你问到一个好问题，我觉得我会把这样圣诞节的贺卡当做一种新年贺卡的方式对待吧。我觉得，首先呢，也是要再次回想，就是圣诞节的来历，然后去想耶稣诞生的一些重要性，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好好的去思考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圣诞节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信仰的一个重审吧，就是重新去看自己和神的关系的一个机会，所以也是就比较特殊的一些祷告。然后这个贺卡不仅是写给自己，也可以是写给神的一张贺卡，所以也可以写“祝你生日快乐呀，耶稣上帝”，
真好，很好，
就
很好
是。
呀。
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然后
是。
在这个贺卡上面画一些简笔画什么，对，
是，非常非
算
常
是一
好。
种我和神之间的一种秘密交流。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写？
我可能会花上一段时间想一想。其实我还真的没有送过自己贺卡哎。以前写也都是写给别人，如果是今年我要写给自己的话，我还挺希望今年的圣诞节那一天，我可以和耶稣单独过一天的。我觉得往年的圣诞节我都特别忙，太忙了，我想躲开所有的人，跟耶稣独处一天。我觉得我最近很需要这样一段日子，可能我会问一问耶稣，有什么话他想。说给我听的，然后我就把这张贺卡想象成是耶稣送给我的一张贺卡，他会写什么话给我呢？我可能会这样去想，然后一边祷告一边记录下来。
我觉得你现在状态和我的状态也好像啊，就是我其实 最近也不是很想去参加各种的活动，也是想要自己待着。但是自己待着又觉得好孤独啊！但是觉得孤独的时候，想如果有人这个时候在我旁边，他们讲话，我会觉得他很烦躁，就是很聒噪，又不想要和别人讲话，也是这样。
这个就算是个问题吧，咱们把它放在今天节目的结尾。那希望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在今年的圣诞节的期间，可以跟教会里的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过。那也有热闹的时光，但是也希望每个小伙伴呢，有一点点独处的时光吧。毕竟这个季节是纪念耶稣基督从圣灵感孕降生的日子。那如果可以有一小段时光是和耶稣独处的，我想也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其实，圣诞节连着就是新年，那也是除旧迎新的时候哈。所以刚才夏浩说的很好，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预备自己迎接新年、新的一年的一个预备期。好了，那非常非常非常感谢笑笑今天陪着我一起在四季小屋聊天哈。那希望笑笑这个寒假可以过得健康啊，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生病，然后平安，然后开心，还有很多很多收获，爱的收获。
今年的圣诞节，我要与作业相伴。
哎，
啊，好痛苦，好悲伤。
哇，好吧，好吧，那你就当做是一个特别的恩典，还有给你这样一个时间，别的不用想，专心只想作业也是好的。
对 对，圣灵充满我。
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也相信每一个不孤单的小伙伴，可能每一个人在生活层面，要么是人际关系上面，要么是学业、工作压力上面，或者是恋爱关系里。都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纠结呀、压力呀、软弱呀。那借着平安夜要来之前啊，盼望每个小伙伴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这些心事儿都带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吧，因为在他里面有真平安。
阿门，
好，下次见喽，
拜拜，
拜
下次
拜。
见。
在